我们先录个片头咯。
嗯，
第二期了，要规整一点，有一个正式的片头了吧。今天你念好吗？
好的。
嗯，
瓜言宰语是三个人闲聊日常反思的记录类播客。我是小仔。
我是大仔。
我是呱呱。
什么？我片头还要把这个简介数。
吐司快过来说我是吐司。
好混乱啊。就当时剪的时候就多个声音夹杂在一起。
他拿的全部剪进去就好了。
怎么开始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来 Q 流程。
对，我来。好，然后我们今天讨论主要是说我们是就是六年的网友，然后现在从网友变成了室友，并且如此和谐的生活在一起，然后讲一下我们的历程和讲啥呀。我
好不自在。就首先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微博上因为写手账。
你先关注他。
我先关注他。
嗯，
这我就不知道。
这里插播一下，因为大小仔是一个妈妈肚子里出来的长得很像的双胞胎，所以这里主要是说我和大小仔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是你跟我说这个人手账很好看，然后我才去看了他微博。
真的？
嗯，
我那时候还会跟你分享说哪个博主手账好看。
嗯，
哇，呱呱，这是超高的标奖。我觉得
是
的，超高的标奖，超高的
褒奖，标奖
包。超高的褒奖，因为我很少跟小仔说哪个博主干嘛很好看，
对
吧？我很少跟你讲，然后我就去关注你。
这是我时隔六年知道的小秘密。
但是呢，我先跟呱呱变熟，对吧？
嗯，其实我们在18年之前应该就只是普通的网友，都加微信，但是就是聊天还是很客气的。
那你们在去西北之前，你们聊天是能聊什么？
不聊呀。
看一下记录，
我就记得当时就是你在我那里的定位应该是一个群友，当时我就记得我说呱呱去我就去。
哦，对，
嗯，
我有印象，你那时候应该已经蛮，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听众也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手账博主，然后嗯，走之旅行找我们。
对哦，你看我们讲话都不讲前言后语，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
对，
没事补上来就行。
找我们去一个大西北的一个旅游线路，然后我们就在那次旅行当中就变熟了。
我们第一次聊天是2017年8月，我跟你的第一句话是汪德万真的参加了好多综艺啊，而且都不止一集。
我说我都只看了 cut。
然后我们交流了一下关于这个汪德万的团综。
好搞笑，我们居然在聊 idol。
对啊，那开始肯定要从共同话题聊起来
啊。可是我在你去韩国之前我都不知道你喜欢 K-pop。
但你看就那天一猛聊，然后两个月没聊天，下一次聊天
10月1号。
哥想问一下，你刚开始画
胶
带
稿子的时候稿费大概多少呀 W？ 我那时候还是第一次一个图案30块钱，后来慢慢涨了，涨到了40块钱。
天哪，哎，你现在回过头来，好，这个好学生啊，就是一个图案收30块钱。
是
你觉得便宜了还是贵了？
便宜了呀。
但是当时大学生有30，
当时又怎样，你觉得怎样算便宜？现在人家画一个头像也才50。重点是我觉得胶带它，你作为胶带作者，要么就是你画技超级高超，要么就是有人愿意买你的单。那当时没有人愿意买我的单，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
嗯，我们当时的聊天频率大概是2个月聊一次。我和大家的聊天频率是1年聊一次。
因为就我跟呱呱的聊天，现在是说给听众听哦，
嗯，
我跟你的聊天基本就只存在于群聊。
是的。
哦，对啊，所以现在时间线就从18年的大西北旅行到了19年的首尔行嘛。
嗯，
因为那一次首尔行完全是我主导。
去首尔之前我来了上海，然后我和大仔才第一次见面。我们不也聊了 WikiMiki？
因为你是唯一我认识的人里面关注过。
你也是我认识
的。这么糊吗？
就，
啊，
嗯，
对啊，糊啊，很糊。
嗯，
太失败了好吗？
其实我觉得首尔行就是我们的关系就彻底从那之后就变好了。
嗯，我们2019年8月建了这个群。
哦，对，那就是决定去首尔的时候建了这个群。
不啊，对，因为
那时候说去读语言班。
对，
我对我们说一起去韩国读语言班，
才拉的这个群，所以叫学习，
那个，什么语言班啥？
哦，语学院，
语学院。
就是我那个时候实习，我跑路，我说的原因也是我要去读语言班，而且我发自内心想去
语学院。
开心，
你不要说话说串了。
我发自内心当时是准备想去读个语学院的，
嗯，
然后就玩了一会儿，然后就疫情爆发了。
在那之后，我们就基本上都在群里聊。
真牛，
真牛！这八月你看，就一天没聊，这都聊些啥呢？
然后就到时间就到了2020年5月，呱呱来上海找我。是吧？
对，
在我那
住
了几天，
七天。
对，那时候就每天
10天
白天我出去上班，呱呱待在家里，然后下班我给他带水果，哎，好甜好甜。那时候到上海是干嘛？玩
玩。
其实我们从上海见面到好长的时间就没有见面，
是的，
一直到2011年10月份那个首张节。但是我感觉就是跟你很久不见面完全不会觉得很久没见面。
是的，主要是我们都是会很频繁，比如说发微博或者是朋友圈的人，
对，
就经常的刷存在感，就跟是同学没什么，
就感觉你比现实中的朋友还存在感强一点。
是，
像我有的网友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就觉得他就是我现实中的朋友，
哎，是
一直是这种感觉，
就是，
我对他的认知非常的鲜活。对对对对，
为什么？就因为很经常发，
对，然后他也会发自己的照片嘛，就是一个很立体的人。但是反正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就是你见他照片的次数比见同学见的太多了。对，我觉得我有好多网友就都是就觉得跟现实中的朋友没有差别，尽管很久没见，
而且是方方面面的了解，
嗯，
然后他什么开心什么想吐槽他恨谁我都知道，就是，
所以就是关注微博小号还挺重要的。
嗯，对，我觉得比较有必要提的一点就是长沙的自首张节，其实那就是我们之前许过的愿慢慢实现的时间节点的开始了，对吧？就之前我们想以后要不要一起住，
嗯，对，
然后以后要不要一起去摆摊。
那这个就要说到2019年，因为我们是2019年开始有这些想法的，
哦，
因为那一年都是我们毕业的时间嘛，
嗯，
就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有在做自己的品牌和说文创的产品嘛，
嗯，
当时去了首尔，就说一个是你当时还准备去韩国工作来着的，
嗯，
反正当时就畅想未来2019年的时候三个人都还是母胎 solo， 说以后谁如果有了男朋友我们一起去欧洲房车旅游，男朋友就负责开车。
哎，我们去韩国的时候是不是跟 Jeff 已经
认识了，
加了联系方式？
可能是的，
嗯，
疫情
之间
我们的幻想都直接破灭了一半呢。
对，但是另外两个愿望都实现了，就是一起住还有一起去摆摊，
就
是
一起搞事业，
就只是
，也是因为疫情嘛，要不是疫情，就上海、杭州多少摊可以。
而且10月份的摆摊也是因为疫情才延期到了10月份，本来我记得是7月还是8月就要搞的。总之，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把大家的梦想都变掉了，真的。
但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去欧洲玩的，比如说我们20岁底，然后30岁的时候，
嗯。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到30-40岁你还能搭长途飞机。
对，我觉得人
30-40岁就不能搭长途飞机
就会很辛苦，你倒时差然后坐那么久会很辛苦，
哦，
你坐头等舱都会辛苦，对吧？
反正就是说只要你把身体锻炼好，把健康维持好，你40-50岁你享受的就是钱更多的30岁。
嗯
嗯，所以真的一定要好好赚钱，好好锻炼身体，别的都是后话。
继续聊回来，
然后有很多共同点，
就是共同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里我们会尤其的熟，
啊，对，人和人之间是有磁场的，
嗯，
因为主要是我们三个其实都不太是会主动维系友谊的那种吧，我是不太主动跟人维系友谊，就是我都是等别人叫我出去玩，然后我喜欢的人呢我就会很表现出特别积极，然后就出去给大家拍照啊，然后怎么就是那种完全就那种舔狗似的，但是我也不会主动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反正就是人特别的不主动，但是就这样我居然能跟你玩到一块，还一起旅游那么多次，对吧？说了首尔，然后其实北海道还没说，还有一次北海道。
哦，对对对，我这写的是三个人的，
嗯，就我都不知道怎么决定跟你一起去北海道的。
是不是我想去然后我拉着你，你正好也有时间，你那时候没在上班，
对，
还没有入职。
嗯，
是的，我可能没入职，没有，就有时间的朋友就那么几个，就挨个一问，有钱有时间有签证那就走。
对，我就好庆幸我那时候跟你去了一次北海道。
有签证这个点也很重要，所以才能说走就走。
但当时办
签证都是临时办的呀，
临时办的，
韩国单次也很方便，你现在都是想象不到的事情，当年啥都很方便，整个东南亚就没有不方便的。
我当时都是自己申请，没有找中介。
韩国都没找中介，
不确定，但是我总感觉我是自己做的功课。
那，也不就淘宝几百块钱，
对啊，感觉都是直接淘宝找个旅行社地了，可能你把旅行社想成了领馆，
因为太方便了，所以你忘了你进行了什么步骤，因为太方便了。
因为我印象里面领馆应该是不太跟就是个人，
我查一下，
他们都是旅行社。嗯，
确实，韩国和日本都是淘宝，
对，就是旅行社嘛，材料一交，
哎，我那韩国签证居然要1500。
因为你是
第一次，
对，因为我是五年，而且不是第一次，
啊、
小时候去过一次。
五年那肯定要收贵的，
五年贵一点。
那是五年，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啊。
我们的还要早一年。
对啊，我们最后一年。
啊
！No！
我好心痛啊！我以为就几百块钱，怎么要1500啊？去日本的签证只要320。
不过我们去了韩国三次，
我还只去一次呢。哦，嗯。
而且我要是再去，我也肯定不是旅游签了。
对，你这工签了。
希望是，希望是，
希望在我过期前旅游签还会开放，不给你补偿什么的吗？比如说延期啊，自动全部都延期4年、
啊、对，我也觉得啊，就自动延期2年吗？
哇，我直接估了4年。
哎，回到原来的话题，
嗯，
就是说，就是肯定是相似的人之间才存在这种磁场，可以走玩到一块去。
对，而且我们其实在一个城市的时间没有啊。就基本就是网友，除了出来旅游那就是网友，就是网聊，就是不是会见面一起出来吃饭的关系。
对，总结一下共同点呢，我觉得
一人说一遍呗，
嗯，
轮流呗，
嗯，你先说，
你先说。
我觉得就是今天早上我说的那个词，我觉得我们都是独立的巨婴，这一点非常的像、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心理年龄都很小，但是生活状态都很独立，所以就特别像。
我要补充说明，这就叫牵扯到我们的家庭背景不？
嗯，
首先我们都是早一年读书的，
对。
然后我们都觉得自己开窍开得很晚，就是情商不是很高，
对。
然后家里关系也比较相似吧，反正都是不怎么依靠家里，不是那种很黏爸爸妈妈的类型。
对，就是不黏，
就是在情感上，
对对对，
不是很跟爸妈那个。
难道这就是我跟你走得更近的理由？
为什么？
就经济上也是完全基本上不依靠。
嗯。嗯，
反正就是自己一个人自生自灭
的
那种。
我在经济上晚，就像爸爸妈妈多要了一年钱，所以我相比你跟乖乖，我
不是
走的远点。
我开玩笑啊，就是说我们比较像这种，就是这种自生自灭的感觉嘛。
虽然也不是他们不给我钱，
是
我
就
是不要，
你们
主动
的，
自己比较享受这种
自己
靠自己的
感觉，自己
管自己的状态，对。
嗯，
总的来说反正就是比较独立一点。
哦，然后因为情商低的话，肯定生活当中也能互相理解包容。
对，
因为你会有意识的觉得我跟你都情商低。
对，就可以互相谅解，就不是敏感人群，就不是那种
心大。
对，就都很心大。
我们真的心大，然后我很怕跟情商高的人玩，因为我怕人家觉得我这样那样，然后他也不说，然后我就一直像个傻逼一样，就情商很低。
哦，
我真的
是
难受。
会自动远离思绪就心思比较多的人，
就感觉到能感觉到不是一类人，就是可以做朋友但是不会做很亲密的朋友。
对，也不是心思比较多，就是那种感觉八面玲珑，就是我惹他，
嗯，
我惹他生气了他也不会让我知道。
嗯，
这种我受不了，我只能跟那种我惹他生气了我就一定会知道他生气了那种人交朋友。
但你说如果情商足够高，他是不是都不会让你察觉到，就是任何不是你都察觉不到呢？你完全不觉得你做错了事情，
所以我就是说，就是我会看一个人他对别人是怎样的
啊。对，
如果他明明就是说他有不喜欢的人，但是他跟他们还是相处的特别的，
所以你就不喜欢这种。
对，因为我怕他讨厌我还不告诉我。嗯，
哎，对，就是我也会倾向于就是去选
毫无
明
显
的朋友。
嗯，
就是我清楚知道他讨厌哪些人喜欢哪些人，那我会更放心的跟他玩。
嗯，
对对对对对，
不错。
也不是说圆滑这个词比较负面，就是说太能够包容所有人的话，我不希望他包容我。
哦，然后再一个就是社会性啊比较强，社交能力很强那种人。
嗯，
我也就是我好像倾向于去选择社会性低一点的人。
嗯，
即使可能他甚至低到说我想跟他做朋友然后他烦我，我都会，
因为太自闭了，
就是会觉得跟这么多人当朋友累吧，然后我可能是累的那个范围内，
你都
即使是这样子的情
况，巴
他，对，我都还会想去巴结他。
嗯，
但是巴结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行为啦。
嗯，
只是
就心里很想，
情感上，
嗯，
向往跟他做朋友，
就是摇尾巴呗。
对，
然后就是兴趣爱好我们都比较像了。
对，比如说 K-pop 啦，然后喜欢的风格都是比较可爱的啦，拍照摄影啊，还有啥，
也就这些，
画画啦，
兴趣爱好都玩得到一块，
就差
不
多嘛，
就
写手账的。但其实写手账的都挺喜欢这些，只是我们的风格比较。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说话都就语言影响很大嘛，但是我们地区相隔比较近，
其实就
是湖南加江西，
经济情况、教育情况什么都一样，所以我就总是说，如果说有一个男版的呱呱，我肯定就直接跟他结婚了，因为本身就是人很善良、人很好的情况下，整个人我觉得啊，
嗯，
跟我门当户对，你同意吗？ 就是两个人特别，
我突然提亲了，
不是吗？就是两个人特别的大，
门当户对是真的，
嗯，
就是基本上成长背景，然后这个那个都差
不多。再一个，我觉得地区是真的很重要的，就是尤其你出国了，你就会发现，
对
你出国之后，你玩的好玩的深的朋友不一定是老乡，但是你玩的频率高的朋友一定是老乡，就相处上合得来的还是会是老乡。我刚才就想，就是我在爱丁堡的时候，我玩的比较好的同学，除了 Lori， 他是哦。哎 ，Lori 也是 ，Lori 是贵州的。我刚才就是想说，可能我玩的好的人，云贵川湘赣，
云贵川湘赣，
嗯，就是一定是这个吃辣山区，能这么说吗？
的人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绝了
。哦，不过
吃辣丘陵，
反正就是反正就是这一块，嗯嗯。哎，真的，你我刚才我本来还在想，感觉玩的好都是湖南人，一想不对啊 ，Lori 不是湖南人，仔细想，贵州人差不多吗？
嗯，是的，
对，而且吃饭口味相近这一点也挺重要的，
对，
就是各种生活中很细节的地方都挺相似，
吃饭能一起吃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相处因素，
嗯、
而且那天就是我看 Dan Founder 他那个播客。他就请亚裔过来讲嘛，然后他请那个 Uncle Roger 一起来讨论嘛，然后他就问他有没有就 date 过一些 white girls， 然后就 Roger 他就抱怨说，就是跟那些白人女生出去约会的时候，就是总是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要么肤质过敏要么什么过敏，然后他就说觉得亚洲人亚洲女性，他 date 过的亚洲女性就相对而言不那么挑食，然后像方姐他就说其实也不是不挑食，其实每个文化当中都有挑食的人，
只
是
亚洲会更加更多的强迫你吃，
对，然后他们就那个女生就提出概念说觉得是一个 peer pressure， 就是大家的压力迫使你吃这个东西，你如果不吃这个东西，比如说韩国人你不吃烤肉你不吃肉的话，所有人都去烤肉店聚餐你怎么办？那么这个情况放在我们这边过来，就是
大家都去吃火锅，
对，大家都去吃火锅，你吃不了辣的话，这个友谊就
鸳鸯锅，
你就损失了很多，但是你会损失很多社交的场合或者怎么样，所以就吃东西合得来是
很重要的，
嗯，
对啊，
它会影响你们就是见面的频次啊，或者怎么
就本来大家都可以吃火锅，然后因为你好改到椰子鸡，但是大家总还想吃火锅的呀，
总还想去一起吃一顿辣的呀，
嗯，
是
对，
我觉得就一方面是。亚洲有这种不准你挑食的这种文化，还有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的文化，像韩国是更加他们什么东西都是分着吃，那就更那个
更不挑食还是更挑食，什么都分着吃
更没法挑，你挑了你那个社交会受影响的，
嗯，我刚才抛出这个点就是想说，就是吃东西在社交里面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口味的一致会影响你，
对，我玩的特别亲近的人里面没有那种一天到晚只吃甜的淡的的，没有，基本能吃一点点了。
住在一起的契机是什么？是我突然要来上海。
对，
我来上海的契机是什么？
你这不天高任鸟飞，你这还要契机吗？
可能就觉得上海朋友很多，然后正好有伴一起住，当时其实我就是奔着一起住来的上海，就假如我们不住一起的话，我来上海的可能性可能没有那么高，
嗯，
然后当时正好大小在，你们是为什么就换房子住呢？就是也正好是房子到期了。
嗯，我倒也不存在什么到期不到期，就是我随时可以换，然后我在那里也没有住的说很不可离开，
嗯，反正就这样住在一起，
嗯，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互相说一个对方的优点，我们这三角关系互相说怎么说？
就每个人说其他两个人的优点。
我先说大仔优点
来吧，
我觉得你要说的审美好，反正我要说的审美好。
那我要说的两点，一个就是买东西的 sense 特别好，
啊，做吃的，
对啊。还有就是厨艺，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尤其是在厨房表现出这个生活技能特别好，就精心摆盘啊，烤面包啊，烤吐司啊那些，我以前看 vlog 也那样做，我会觉得这干啥呢？就是看别人的 vlog 哈，就是没有必要吧，你这直接从碗里吃，就是不用切着那样洗盘子什么还麻烦，但是你真正吃到嘴里了。就是不一样，
对，
就是心情不一样，
对，而且就是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嗯，
突然来一个 set 给你，
嗯，
我的妈呀，
就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存在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种势能的感觉，就是说你充满仪式感的去做一件事情，
哦，
你给它续的能跟你随便吃吃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你一开始摆盘摆的精致，你洗碗都会洗得快一点，
是的，
有一个这种，
反正就是这种
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东西在
我以前会觉得没必要的东西，现在会觉得嗯挺好的，就是
嗯
大仔就帮助我打开了这扇新世界的大门。还经常比如说在房间躺在床上给我端这个端那个，看书的时候送碗一碗樱桃过来，这种哇很美滋滋。
是的，
对，主要是这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再讲你怎么样。
嗯，
你先我先。
哎，刚才关于我的优点你们还没有详细的展开呢。
我
是
买
单是什么审美好，
这买东西是吧，
买
东西
讲多点不过喜欢听。
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就是还也是我上次说过的嘛，就是我就如果我是从小跟大仔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我会变成那种抄袭精和跟屁虫，就是他买了什么我就去要一个连接然后跟着买同款。
我跟大仔就是衣服买的同款多一点。
对啊，我都觉得大仔有很多衣服，要不是我这个我们尺码不一样我穿不下，我真的要。
然后我就没买什么同款。
然后我买的那个很大的衣服给你也很合适。
是的是的，
真的，我除了衣服我好像就不太买你的同款。
为什么呢？
我抠。
嗯，因为大仔虽然东西买的很好，但是
哎，现在你有没有发现
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不买立省百分之百。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你跟我买的衣服那个衣服会实用一点，在你衣柜里待的时间久一点。比如比如说果壳宇宙那件风衣你是不是还蛮喜欢的？
喜欢个我穿了几次你知道吗？
啊，是吗？
但你们没有什么同款衣服啊，除了那个
恐龙 T，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裤子，那个你买了三条的
牛仔裤。
对对对，
我买了不止三条。除此之外
，
好像我也没什么印象深刻的衣服了。
嗯，行。
对啊，因为我太抠了，所以我不太跟着。
我想还有什么展开来讲？就反正大仔房间里的东西都挺好的。
但是大仔是兴趣爱好的跟屁虫，我的。
哎，还有我给你的笔。
嗯。
给你两套。
你知道大仔小时候，就是我给挂挂的一盒记号笔，一盒水彩，就是完美的，就是符合他的习惯用色。就你知道大仔小时候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嗯、
大仔真的是，你是其实开始玩小红书之后，你才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才变得均衡一点。
我知道，哎，我甚至能猜到
你
说的小时候的什么手抄包，我学你画秋千，
就是我在手抄包上面画了一个秋千，他都要学我，他真的从小抄我抄到大，我真的啊。就是我做什么他都抄，然后我就一直那么无私的带着他，我真的。
对这件事情也是上次我们一起在两室一厅做客我才知道，就是原来亲姐妹之间互相抄真的会不计较，是真的不计较。
嗯，
心里一点都不介意。我觉得这种还挺神奇的，就是因为独生子女就想不到。
哎，而且再有一点，
嗯，
是很实际的一点，就是手抄包画秋千这个事情，我第二个秋天我画的再认真得奖的也会是他。
那如果得奖的是大仔，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这是我所有跟着小仔做的事情我都绝对不会给他带来利益的损害，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他先做的，他做的好。
嗯，
没损，他是没损的。
假设我做什么运风头超过他了，那肯定会把 credit 给到他，不，
嗯，
对吧。但是你别人抄那就不一样了，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这是伤害你利益的。
确实。好，你再展开讲审美好。
说完了呀，这不就审美好？
什么审美好？你都没有给个例子。
就你的，就是你房间买的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走进去就是开始和谐的，然后我的房间走进去，
啊，我觉得我现在房间很不和谐，
就是我的房间
收拾一下就和谐了。
我的房间一进去他就知道是打工人的房间，就是那种他不把这里当家，然后这里用的一些东西都是一种很临时很暂时的东西，然后看不到这个人对生活的热情。
热情还是有的，
你的沙发那很有热情。
对啊，
反正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个打工人租的房子的这种房间的。
只是说买的东西便宜了点，倒也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是买的东西看着有点廉价，不
就乱七八糟。
讲你的优点，你先讲还是我先讲？
你先讲。
好，就觉得虽然这个优点说出来我怕小仔会伤心，就是我觉得小仔是特别努力的人。
还好吧，
就是
我也觉得我很努力，
就是特别用功，就真的不是贬义，就是特别努力，是那种老板会很喜欢的员工，
嗯，
就是这种是我做不到的，
我认可。
而且就是这种有这种精神在，你在什么领域都能够能力上都能够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你在事业上这个优点还挺了不起。
但是我工作上拖延症特别严重。
你讲完了吗？
这不得再讲你
讲你讲了那么久，然后讲我的优点，
哎，
你讲完了吗？
不是的，因为我即兴想法在基础上补充一下。
哦，那
你可以
补充呀，
可以去
讨论。你先说
。你先补充
啊！我想补充就是小仔这个努力吧，他也不是一般的努力，而是带着一种非常就是坚定的执行力，以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带脑子。
但是比如说很多人他努力他去拼他不
就是灵活的努力聪明的努力
就是你是特别的就是你走每一步你都会努力的去想就是努力的去想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你要么是努力你要么是会想那
是不是因为我太努力的想了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拖延症也很严重还经常不带脑子努力然后就是使蛮劲
就是我觉得你会去就是时时有规划时时有反思就是你时时刻刻就是在想怎么能变得更好这种我觉得很多思维是我这辈子我从来就没干过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的大脑就是不会去想你比如说那天说的就是我们高中读书的区别
嗯，
就是你怎么会在那么小的年纪15岁你就去想我要怎么就是那么用一个科学的一种思维去想自己的提分方
那是你有问题我跟呱呱都是这么想的
这
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优点就你去问一下你班里成绩好点的都是我这样的
就是总之就是很人很聪明但又很努力
嗯，
有很多聪明的人他不努力比如说我
难怪你要觉得我要生气了
但是你在高中时期也挺努力的
对啊
对
就是
你还是有过努力的阶段
高考谁不努力呢
就是有这个能力但我现在不愿意就是我已经没就是我愿意我也努力不起来了就我已经执行不起来了但是你还可以
但是我现在就老觉得我拖延症又好严重然后又很缺乏思考
这个是因为你要干的事情太多了
嗯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会马上就是找外因我说是你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但小戴首先就想到自己说我太拖延了太拖延
就是我你的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就是你的又是你的缺点又是你的优点就是你可以把什么事情都算到别人头上去算到外界算到一些客观事情的头上去就每次说你真的是反 PUA 大神就是永远不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真的好佩服好佩服我能有你一半的洒脱我的人生都不会活得现在这么痛苦真的
你的法语单词背了多久
60天还是有的
牛
我有连续打卡60天
但如果优点只能说出努力也有一点不太好
说明你没那么喜欢我你更喜欢搭载
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因为但是这个努力有点不是普通的努力
是
神级的努力
能力很好就是说你能力很强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的能力都会很强
我不是说努力的问题我是说只有一个优点
嗯还会有的拍照特别好看很
有 那也没有搭载好看
不同的 sense 吧
没有啊、哎、
不同的风格
好那我可以说你的优点吗
嗯
就是 sense 太强悍了然后灵感特别多
那不是你 sense 更强
不不不不不不是的不是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独创性会强一点
但是现在人已经干了
就是、
哎、对啊
就是我不把你去跟那些科班出身的什么学艺术学生比他们那种受过理论系统教育都不一样啊、
嗯、
就把你放到普通人一比你是真的在各方面就是独创性的想法会很多
对就比如说我要提几点首先你大学画的那个全宇宙最是什么全幼儿园最
可爱这种
你说这种能被全网超爆了这不说明你的这个审美是得到很多人以及这个创造性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我不懂那个东西
但这也是证明也是一个证明吧然后还包括你感兴趣你就会去写会去做啊是吧我就不会做这种我不知道这种优点要怎么形容就是跟你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会容易产生很多灵感就是我们这种、
嗯
思想的碰撞就是对双方都是很有益的我但这种优点要怎么形容呢就只能说很合拍反正可能是因为就像谈恋爱谈久了一样因为相处了太久了所以你要非要挑出说对方
那也是我喜欢跟你分享这种思考
现在轮到讲呱呱的优点了
我要先讲我觉得呱呱的一个特别就是说影响到我的优点是、
嗯、
好我喜欢做功课啊我的妈呀
哎我想到优点也是这个
就是呱呱他能够比如说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畏难情绪是很严重的很多包括我其实很守旧我对很多新东西是抗拒的我喜欢遵循我固有的行为模式我固有的选择然后呢如果一个东西它一旦挑战一下我的这个那个然后我就怎么但是呱呱他整个人就是那种来问题了要干嘛了不知道了我马上去查然后在 Notion 里面建个文档然后我去把它有条理的梳理一下然后我的做法我要怎么怎么然后整个那个体系就出来然后去执行哇我真的就是我就好佩服因为包括之前说我房间里面是吧土的要死乱七八糟我觉得就那样我就凑合我就过了但是呱呱就会下那种房间 规划一整个 layout 怎么搞的那种软件，然后还有网站，然后在上面把自己的，就是你说挪个床是吧，我就静静的站在我那个床前面想左右看看，然后呱呱会直接把那个户型图都给搞出来，然后那个长度房间的宽度，然后床的大小，然后挪来挪去设计好几个方案，然后还选，包括他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双十一的时候还要做个表买东西，我就是把东西全部一股脑的加在我的购物车里面，然后看看，哇，我真的觉得就是，不是你的这种习惯，最关键的就是，在对待很多问题上面，就很有指导意义，就是很多难题，如果说用你这种方法去做的话，就会变得更，易着手一点，
就好下手，有个突破点，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会很有体系的去做这些东西。
嗯，
问题对我来说是问题，对你来说是功课，我就觉得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我觉得麻烦是，但是呱呱就哦功课，然后就干嘛？我做一去，我做一下功课，我就很喜欢这样子。我觉得就我受到影响吧。比如说我那天我想给大仔布置任务，我就先把这当成一门功课去做，然后我就先去小红书搜
怎么给大仔
布置任务，我就去看一下别人的经验帖怎么布置任务什么什么，还是有一些不错的收获的。如果不是跟呱呱生活在一起，我不会培养出这种习惯，这种思路就特别的好。
嗯，我觉得包括我也是，
就而且这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你对待生活的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你才会去什么都去做一下功课。
嗯，然后
我就是凑合就过了。
然后再讲到也是做功课这方面，就拿买东西来举例子，我买东西我永远就是我想买什么，我一般我也不找，我也不搜，我就打开淘宝，我是每天逛每天逛，看看我有可能会喜欢什么，我从来没有那种目的性很强的去购物。好，之前想买键盘也是，我就那一天随手淘宝搜，好看到一个颜色还不错，进这个店一点，好看到另一个配色还不错，好直接开始纠结这价格几百块钱我买买，根本就不有说，我还可以去小红书做功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在小红书做功课完了，居然还要在 iPad 上啊写下笔价。
对，笔价这种事情，我只有在租房的时候干过，画了个表格。
租房我都不会笔价，我就留在我心里，我有个大概的模糊的。
那你真的是太批了，我还是稍微 J 一点。我就是我租房，我会列一个表格，然后把它的各项就是那个衡量标准都写下来。
我就是干什么，我都是它全在我脑海里。它是混乱的一团乱麻，
你是 P 吗？
啊，
对，
就混乱在我脑海里面，包括我房间什么布置怎么的，这有什么方案呢？我不会去给任何事情找方案，我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但是你会给任何事情想方案，就是你房间出现什么东西，你要买什么东西，你每天要做什么东西，一切的一切背后全部都有所谓的 rationale，
对，
然后都有一个方案去统筹。
对，
不然我
对自己的一切了无
知，我觉得太正经了。包括说双十一你也会做功课，但是几年以来我双十一，因为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要做功课的勾结，所以我不参与。
对，
因为他做功课，所以我直接不参与。我几年
我
都没有在双十一来过。
双十一我的一个状态是什么？首先我看了那些优惠政策，我觉得好烦，好，你们搞这么难，那我不参与了，因为你们太难了。然后呢，突然双十一是吧，开始了。看群里面大家突然哎，我买了个这个怎么，我看看还行，那我就加到购物车买一下，然后顶多再买个百度网盘的会员，然后微博的会员，没了。
对，双十一。然后今年我就是受到你影响，我是真的有受到你影响哦。那个显示器我是在双十一买的，我觉得我是要稍稍小规划，我就是仔细脑海，当然还在脑海里啊，我没有像你那样列出清单，我在脑海里想了一下，我缺什么，有什么可以在双十一买。好，想好了一个显示器，然后就是囤了一点隐形眼镜。
对，
不错，因为电子产品是真的过节的时候会便宜的。
我这琴就便宜了200，
但是我之前就是因为我觉得研究太难了，
比那个回不家那个 Pit 它便宜了，它开头那个数字
都变了，
太正经了。所以就是今年的双十一，包括下个月的618，我一定会好好规划的。但是
我
会
有要买的东西，
我也没有要买的东西。我现在已经物欲降低，
我就是可能继续囤隐形眼镜，
我要买隐
形眼镜
蚊香液
啊，隐形眼镜。然后哎，家里有一瓶蚊香液，
不够，
我也有电蚊香液。
这不每个房间不都得插一个？
我有电蚊香液，但是因为我找不到我的电蚊香插座了，
我要买隐形眼镜 ，iPad 配件，
嗯，
然后我的各种数码耗材我要买一点。我这个是通过疫情我才发现的，很多线啊。得有备的，我没有备用的。
呱呱对自己的什么东西都有个体系，就是我找他借一个什么东西，
嗯，
他会告诉我在他的衣柜的第几格。我的妈呀，我自己去找我的东西我都找不到，呱呱可以直接跟你说啊，在我衣柜的那里第几格，你怎么拿那个盒子里，
哦，就是你所有东西的放置你都有明确的理由，
嗯，
跟原则，
嗯， 真的，我能把你这个生活应用一半到我工作里面，我钱都赚爆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我工作一开始我有多么的随意，
嗯，
我一切凭直觉，就一个东西它在我的定义里是卖得好卖得不好，然后你问我它的毛利是多少，我要去查一查，然后呢同事问我你有多少库存，我只说啊我秋冬库存特别多，那你有多少库存吗，我要去查一查，我也不是没查过，查了我就忘了，我只会形成一个啊多的一个这种概念，然后再问我数字我又要去查一遍，我记不住，太虚了，没有掌控，所以就是你感觉你对生活的掌控感特别强，
嗯，因为如果不掌控事情会怎样呢，我就会天天躺在床上玩手机，
这不就是我吗，
对啊，我就会整个人就烂掉，
就是我，
所以必须要掌控，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漂流，就是 let it flow 啊，就是跟着这个 flow 你就随意的飘，就是完全就没有任何组织，
真好，因为我如果不这样，我如果这样漂流我会焦虑，
对我也是，
所以我得，
但是我就是我在我就是焦虑的漂流，我在焦虑的漂流，然后包括我玩手机我是
焦虑的
如履薄冰的玩手机，真的，
我
但是我还是在玩，
我觉得我就是零焦虑，但是我也可以非常冷静客观的认识到我这个零焦虑是现阶段的零焦虑，可能我这个焦虑就是一个长达比如说长达十年的逃避，可能会在三十岁那年开始发现自己完蛋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是就是我脑子我不愿意去努力的想我生活中我需要去直面哪些问题，我都不愿意去整理出这些问题，
对，我现在的计划就是用比如说两三年的时间整个把我的世界构建的非常清晰，然后之后、
嗯、
我之后的生活就会非常的一帆风顺，因为我再有什么新东西进来我就加进去就可以了，
对，
只需要适当的调整我的世界的构建，那这样子就这两年比如说会辛苦一些，因为你要去想怎么搭嘛，
嗯，
因为我很正经的一点就是我在大四我才意识到我没有世界观和人生观
我也没有
就每天很自然的活着，你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你没有并不影响你的吃喝拉撒、
嗯、
是吧，
嗯，
就因为到毕业的时候嘛就开始思考未来什么，我就问同学就是你觉得你有形成你的人生观吗，他们居然都有，就震惊到我了，就你们什么时候会突然去想自己的人生观，
那他们是怎么跟你阐述的呢，
没有问具体的，我就问他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家居然都思考过，你思考过吗，没有，
隐隐约约思考过，但是就是说肯定也不成熟啊，因为你本来年纪就小，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是的，你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比如说你对自己未来
大概知道，但是我还是比较贪，我是那种既要也要还要的人、
嗯、
所以呢
对，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共同
还在排优先级，
是的，
嗯，如果我排出了优先级那我的人生基本上就简单了，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
嗯，是的，
所以我一旦明白我要什么了我就会得到的，但是我没有选好的话我就会一直活在这种焦虑里面，
什么好，我还想感慨一下、
嗯、
就是我跟你们两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不会去思考自己生活，包括这也是我分手之后又继续反思到的一点，就是 Jeff 你小彩就是你们所有人教给我的一点，就是我需要跳脱出来去看我的生活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一些健康的焦虑，就是你要去想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活得太随意了，
对啊，我觉得像那个龙虾教授他说的好，特别好的一句话就是说 negotiate with yourself， 就是说你要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你自己，然后跟你去讨论，跟你去协商，跟你自己去达成一些约定，然后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去运营，就是说你不是活在你这个身体的躯体里面就可以的，你要跳出去然后跟你自己进行一个对话，然后大家商量一个方案去把你的人生去过得更好，
那你也你思考过你的人生观吗，没有
没有，
你说什么人会思考自己的人生观呢，就是在大学之前，
我
大学毕业前
我连人生规划什么什么都不想，就是我什么都不想以前，
那你大三大四有焦虑过吗，
没有，
我大三大四也不焦虑，那个时候觉得升到一个好学校就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升到好学校，就比如说假如你要思考你是读研的，
我没有升，哎不是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没有按照原有的计划走，
嗯，因为当时大三一般大家就开始思考读研保研，
我是活到2020年差不多五六月，就是我发现这个疫情确实控制不住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人生开始不受我控制了，不是我心想事成的一个状态了，直到那个四五月之前我都觉得自己是心想事成的，哪怕我先工作了在上海我都觉得没过多久我就可以去了，
嗯，
后来才发现工作也不是那么轻易换的呀，你在这里有你的家人朋友，然后事业也开始，然后你要为了那种不知道怎么样的可能性 怎样怎样。
我觉得我在去年也是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心想事成，就是我觉得我这么摆烂，我要干的事情都能实现，而且我都活了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活了20年了，即使按照这个现有的模式走下去，我会出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好像不会吧，就一直是这种心态，就觉得反正我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我都这么过来了，为什么不能继续这样活下去？然后直到今年开始，我发现就是很多事情不受控制，但是我还是心情上没有去面对问题，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得过且过就过了呢？
还是要赚钱啊！
你现在不是有工作吗？
但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可持续的工作。
我就是觉得，其实很多人认为只要埋头努力下去，就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有掌控的这种幻想，应该都是在迈入职场的那一刻破灭的。反正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子。以前总觉得就一切都跟认真做题是一样的
啊，然后觉得好像你在这个公司过得好，你把活得好，你把每个项目认真完成，你努力努力努力，你就会有所谓的升职加薪。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升职加薪，你一定是要规划自己的人生，然后你要么是怎么想好当领导，要么是想好怎么跳槽，才会有那个升职加薪。光做好眼前的那份活，努力做好，你拿到多高的绩效或者拿到多好的评分，
而且包括我们就享受了最后一年的勉勉强强的维持住的繁华之后，现在就迎来了寒冬。但是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年轻的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其实是一种悲剧。但是我们直接在毕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寒冬的话，我觉得对自己以后更漫长的人生是一种好事。
你在你还有青春的资本的时候你经历了这些，
就年轻还可以吃苦，
你对就是你被非常残酷现实给了你一个反思的机会。但是假设一帆风顺，我们在一个非常 prosperous 一个时代的话，我们可能不会这么早开始去想自己的问题。
在那种年代你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给你的。然后我爸就一直跟我说年轻的时候明白钱有多难赚是很宝贵的。我也觉得，你想我们就是说在我工作之前，我们当时2018年2019年的时候接一条推广就是好多的零花钱。
对，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钱好容易赚，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钱很好赚。你想我在英国读一年的书，生活费都是自己付的。
而且你都不说推广这种，你接推广的时候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是暂时的嘛，就是很短的。但是你说稿费，我觉得稿费是一个你在当时的概念里面也是很稳固的一个，你现在能拿稿费以后也能拿稿费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没有，但是你发现这个你靠才能跟才能复合劳动去赚的一个东西，这个机会都会蒸发掉了。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哼，有什么生活费我都赚得这么轻松，我如果努力工作了，我肯定就至少我可以以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去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然后现在就发现大家都变穷的时候，你再努力能怎样，还是挺可怕的。
我们怎么讲到这里的？
然后
是因为我的自我反思吗？是我不想事儿。
是。
然后现在就发现其实赚钱真的很难很难很难，或者说赚钱这两个字本身是容易的，但是怎么可持续的赚钱，怎么赚你自己觉得甚至还可能说你认可你觉得光荣的钱，真的是很难的。赚快钱是容易的。
有一点想的不长远，就是只要我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小孩，我的钱是够，我就是我可以一年赚够我今年生活的钱，这样子下去就是再怎么着，比如说我假设最低限度的生活在一个小城市3000块钱、
你现在有积蓄啊，我觉得也，我觉得你的想法也，
那假如我没有积蓄，我每年赚个3万块钱这样的信心我还是有的。不，
假设你现在没积蓄是吧，
嗯，
没积蓄你是不能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
因为你再怎么有才能，现在就是
一个月赚个3-4千块钱，
那还是得益于你可以做一个数字游民咯。
因为你
在网上赚，因为你生活在一个物价特别低的地方的话，
哦，
你不可能赚那里的工资。
是的，
哎，但是还是所谓的，就是那句话，就是自我的奋斗跟历史的进程，
对，
你真的不能忽略历史的进程。
对，
嗯，就现在是大环境不好，那就不要想着这个时候把自己搞得很高，
对，
高
就不要把自己搞得太那个，
就苟活着。
对
对
对，
就苟着，
就是一切以安全为主吧，
嗯，
我觉得。
积攒力量吧，就比如说多学东西啊，毕竟学东西看书这种是不会抛弃你的。
是的，
我们这话题跑得有点远了，咋结尾呢？
就这么结尾呗，然后下一期再见。
呱呱突然想起来一个忘记说的点，现在做一小彩蛋，我们会夹在结尾。
我们当时在首尔的时候 到了民宿，发现我们三个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无印良品的书包，当时碰看到之后就真的是很震惊，
颜色都一样，颜色大小那个好几个
颜色大小一模一样，重点是我们各自的包那么多，就帆布包、书包，
就带了这个包去韩国，
我们非常统一的用了那个包。
对，
因为我其实是有更常用的旅游的包。
我也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用的包一直是我的学校书包。那是我第一次把那个包真的拿出来用，就是带去韩国用，
这不就是一些缘分，就是完全没有商量好，
太有缘了。
我觉得聊到后面其实虽然话题飘远了，但是已经有了我们聊天的风格了。
对，我们的主旨不就是这种什么成长反思
吗？
就哪怕聊
我刚才还在找，我那天看了一个音乐访谈，里面有一段话
想念一下，可以用你念来结束。我本来想着要不要说缺点，但还是觉得不要，因为缺点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可以自己反思的人。
对，
我们自己反思已经够了，就不需要别人来说你的缺点。你会反思你的缺点吗？不会。会
你这么不确定啊？
确实不太确定。
我会
你这个表情都要笑死我了
因为你这样一说我就更不确定了
哦，就是刚才谈到苟活这一点，
嗯，
就我那天看到一个乐队的，然后他们就是谈到欧美那边疫情严重的时候，他们也是就很都很后悔自己，甚至就是疫情爆发之前没能进 studio， 就是去搞专辑的工作什么的，然后就都被封在家嘛，那疫情那时候，然后就乐队肯定是你什么活动都开展不了的，然后就觉得那段时间特别黑暗嘛，但是就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经历就是疫情这段时间。就虽然很黑暗，但是确实给了每个人就是反思自己的机会，因为你除了想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做不了别的事情了，但是就是这个时期人就是会在这种苦痛中，你就开始想更多的问题，它会迫使你去抽离出来看自己吧。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没有那种很严重的疫情的话，我不会静下心来去想我有什么问题，我的人生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来了，他会给你一个停下来的机会，
就是我觉得
然后你停，就是你停完了之后真的会迎来光明。
对，
你就熬到那时候。
我觉得说遭受苦难遭受折磨它本身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我的人生中一定要经历一次的话，尽可能尽早的发生在我人生的早期。
对，这样子带来的改变可以影响你之后的生活。
对，不要我年轻的时候太一帆风顺，然后我到了三十岁突然哎一个浪打过来，那真的很可怕。
对啊，比如假设我们以我们大三大四那么好赚钱的状态，你花个什么丑东，我说我花个什么丑东西你都能，比如说赚个1000块钱的稿费，假设我以这种状态延续下去的话，然后疫情发生在我27、28岁29岁刚好生小孩的年纪的话，哇，那我人生真的是崩了。
因为你想想那么多厉害的大厂的人现在都要断代了。
对啊，就他们在杭州买了房的现在不都，他们都要阻止裁员。
嗯，
哎，这种事情真的啊太冲击了，而且都大家年纪都，就是你人生都进行到一半了。
那这么说来，如果从乐观的角度来想，就是假如你活那么70、80年，一定要发生一个很大的低谷的话，确实20岁的上半年，20岁就是20岁10年的上半部分，就在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发生是最合适的，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以被夺走的东西是最少的，
而且你扛得住，就这个压力是
对
落在你一个人的肩头，你下面没有你要庇护的，就是
对
这个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因为如果发生在大学那很可惜，因为大学很宝贵。
对，
嗯，
如果再晚一点你要成家了什么的那也很麻烦，因为
对
这是
你的翅膀
下
是有人
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好。哇，虽然说不是说这个疫情很好了，就是说如果非要在你
就非要经历
来一个次低谷的话，在这个时间发生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了，
嗯，
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不是谷。
对，我刚想说
就一直在这种评价。
我刚想说就是说可能这不是一次折磨，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开端，
只是一个开始。
你意思是不会再升上去了吗？但是就算是
时间
嘛，哪怕10年它也会升上去。
对，
就是只是比如说他60年，假如哈60年一个维度的话，这就是到了一个很长期的档的。
但我觉得我们的心态都还蛮好的。
嗯，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就是大概97、98年这一代很幸福，
心态还好，还不是因为没钱了也可以找人借钱吗？我觉得
不管怎么说，有一定的积蓄这一点很重要。
像呱呱就是
大大的安全，
关键就是有积蓄，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很认真储蓄的。
你觉得你储在多少你会比较安心？
嗯，我5年的生活费吧。
5年？
嗯，
现在还是说到你三十岁还是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是维持我五年的生活费啊，五年最低物价消费标准的生活费吧，就是能活下去的生活费。
哎，最低物价消费标准的生活费，
那
你到鹤岗去就好了呀。
鹤岗在哪？
东北
啊。
你去那里活着就只是维持你的一个肉体的健康就好了呀。
1000-2000块钱。我现在积蓄大概就是本来是够花蛮多，但是我已经花了半年了，现在就还剩大概一年的程度，所以我开始有一点焦虑了，就是不能一直继续下去了。
嗯，我就是觉得如果说家里面的经济情况不能帮我兜底的话，那我现在怎么办啊，人都焦虑死了。
嗯，
就还好我爸爸妈妈没有要我们就是
给钱
给，对，
但是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假设有一个人要住院了也是兜不了底的。
你知道
吗，我们是家族的经济情况勉强能兜不底。
我知道我家有多少钱，现在
你们会交流，
现在是没钱的状态，
没钱，
现金是没有的，
我都没有跟家里交流、
但是只能说因为我们家族里就是
可以互相借钱，
本身就是互相扶持的经历很多。
我们亲戚之间感情还行、
因为我爸妈也是，就是
因为我爸妈他们以前、
他们在别的
别人困难的时候
早期是帮过很多。
嗯，那还蛮好的。怎么结束？
五年确实有点夸张了哈。三年
我觉得三年比较安心，因为你不可能休息个五年。
我不是说休息，就是五年它是一个比较，
就是让你可以做一些大胆的决定，比如说出国。
嗯，就是你可以承受一些损失啊，然后可以生一点病、
那我没有考虑到生病的情况，我要是生病了我就完，
生病是你买了，保险吗？
没有，我现在整个人就
是做一下功课，
就是一旦生个大病我就
做一下
可以拜拜的。
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挺悲观的，是我会觉得假设我都要到一个需要医药费的程度了，那就算了吧，你知道我病死算了吧。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哎，但是有可能你没法病死，你得苟延残喘，拉着我。
那不行，
而且你
不可以花着钱苟延残喘。
而且人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产生一个梦想的。
所以我有什么想做的事我都会尽早完成，因为我现在梦想还不大，就是我的梦想都是可以。
也许有一天你会突然有一个大的梦想，那个时候你就不能生病了。不是说随便一下死了就算了的。
怎样的大梦想？我就想不到能有什么梦想。开一家店。开一家实体店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比较幸福的事情。怎么结尾呢？一般大家都怎么结尾的？
欢迎收听，
我一般
再见、
主要是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一次结尾了，
主要是我听播客我很少听到结尾， 我从来不知道大家怎么结尾。
我不怎么听播客。
那就这么结尾，下次再见喽，我们下一次说别的主题。拜拜
拜拜，按吧，拜拜
拜拜。